今天我们是怎么来到神的面前？问题就是在平常的时候你有没有耕耘呢？在平常的时候你在家里有没有耕种啊？只有你平常耕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能把土产带来。所以你平常根本就没有在主面前读圣经，没有祷告，没有追求，来了聚会，当然整个的聚会是贫穷的。我们一直指望说有人来为我们，有人来供应我们，感谢主，实在主也打发人来供应我们。但如果我们每个人贫穷，每一个人懒惰，我们只把这个责任交给大卫，交给所罗门，所罗门的这个丰富能有多少的丰富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当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一面我们遇见神，实在说来每次聚会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要来朝见神，然后因着你朝见神，我也朝见神，结果我们在神面前就相遇了，我们就相知了，我们就彼此有交通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用电脑，不是我们用打太极拳，不是用许许多多把人吸引到这里来，没有的，乃是因为你朝见神，我也朝见神，然后呢，恒的关系就发生了。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今天人要用人的办法先发展恒的关系，然后才希望达到直的关系。你看见这条路很艰难的，如果你根据圣经，那条路非常清楚的。每一个人是不是像电车一样，你虽然在地上开动，但是你是不是有一条线一直牵到天上的？如果我们在座的根本就没有人在那好好追求，好好读圣经，好好祷告，你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山吧，我们可以想办法，我们可以怎样做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不是来到神的面前。平常如果我们不肯在山里面，不肯接受雕刻，不肯接受神的水，接受神的雕刻，不肯接受神的制作，那弟兄姊妹，等到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哪里有什么东西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平常就是靠近这个哥哥他的时候，十字架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了。所以等到我们来聚会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像今天早晨所说的，那些石头，又大的石头，又有分量的石头，就从神的宝座那里，就从那个雕刻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根据重力就一直滑到建造的地方。然后你看一块石头跟一块石头建造的时候，不需要用水泥的，每一个在神面前有分量的，他们就能够配搭在一起。所有不能够配搭在一起，就证明他是轻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什么？有的人只能做独行侠，有的人他可以做甘因夫人，只有他最属灵了，别人都跟不上他。那有的人只能做打比，别人都跟不上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教会吗？这不是。这是神的殿吗？这不是。你看这只是一块大的石头而已，但是呢，神所要的乃是灵工，这样你就能够被配搭在一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给我们丈夫是最好的，主给我们的妻子是最好的，主给我们的儿女是最好的，把我们的愣，把我们的脚通通把我们抹去了，然后神在暗中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，现在呢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就是灵工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把圣经地理读熟了，我们真的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，你去读旧约的圣经很清楚，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图画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样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你读84篇的时候，你看见在这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，他说如此住在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。然后下面说了一句话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很重要的主题，第五节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，靠你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有意思的，靠你有力量，就是在你里面有力量的，向往西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为什么？什么叫西安大道？西安大道就这里有一些路，就像大道一样，这些大道的结果要把你带到哪里？带到神的殿里。但到这条路到最后呢，就要如此住在他的殿中，变为有福。所以这个福必须是双福，就是说今天住在神的殿中是有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 凡事靠着主的力量，在主里面有力量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原来我们来到西安，我们说我们登耶和华的殿吧，登耶和华的山吧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登？你从哪里登起？原来有一条路的，这条路叫做西安大道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西安大道是怎么一条，怎么样的一条路。那么第一点我们要记得，这里的大道在原文是多数的，不是单数的。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们这两天弟兄姊妹大概应该有印象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呢，台湾有中央山脉，以色列也有中央山脉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，这个以色列中央山脉的西边乃是沿海的平原，然后就是地中海了。然后中央山脉的另外这个东边，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约旦河谷，那么那就是世界最深最深的地方。那么圣经称它是东海，西海呢就是这个地中海。那么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呢？耶路撒冷就是在中央山脉最中央那一块高原的地方。那么记不记？所以现在大家很容易记了。如果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你记不住这个圣经地理的话，你起码记不住台湾地理的。所以耶路撒冷不是在台北，也不是在高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高雄就好像别斯巴一样，台北好像蛋一样，从蛋到别斯巴，那是圣经里面从南从北到南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要记得一件事，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这个西安山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，南回公路到不了的，北回公路也到不了的。这样你真的要上去，你要走北横、中横、南横，我不知道哪一条。现在台湾后来几条路我完全搞不清楚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想想看，今天有人住在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，那里盖了一座城，你想想看，这样的西安大道不会只有一条的。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从台北去，如果你从高雄去，如果你从台中花莲去，如果你从台中彰化去，你看见吗？这些路你是许许许许多条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要到中央山脉去的话，这条路不是你我容易走的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，实在说来，尤其是你从死海到那个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，我们说当中有4000英尺，实在是很高很高的山。所以从这个比方，我想弟兄姊妹就很容易清楚了。所以为什么下面第六节才说他们经过流泪谷？当你经过这些山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会经过流泪谷。我不知道中央山脉，台湾中央山脉那个地质是怎么样，但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圣经里面的中央山脉它是一个很坚硬的石灰岩，我们说过了，因着它非常坚硬，所以它可以建造圣殿。但是同时因着坚硬的缘故，它的山谷都是 V 字形的，不是 U 字形的，是 V 字形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样的路是非常非常难走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西安的大道一定要经过流泪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来聚会，我们以为说我们准备几节圣经，我们准备几首诗歌，我们就可以来聚会了，我们就可以带领了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如果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一定要经过一个谷的，那个谷叫什么呢？叫做流泪谷，原文是巴加谷，一定要经过巴加谷。不过呢，感谢主，当我们经过巴加谷的时候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全谷。让我们记得，以色列的春雨啊，是为着收成，以色列的秋雨呢，是为着撒种的。因为你知道说，经过一个夏天呢，整个的地也都烤得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热，非常非常的热。所以呢，神需要用一阵的秋雨把整个的地图把它弄松了，然后才开始撒种的。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，撒种呢是永远是在秋雨之后， 而丰收呢永远是在春雨之前，春雨大概是四月份的雨，而秋雨呢大概十月底到十一月的雨。那么就是在后来啊，好像梅雨季节，就是在以色列有一个绵延的一个很长的雨季以前，一定要把种子撒下去的。所以大家记得，每次圣经讲到秋雨的时候，那都是为着撒种的。你必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全谷。那不要忘记，秋雨就告诉我们说，冬天快到了，现在要经过严寒的冬天，现在把种子撒下去。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收成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经过夏天，整个太阳把那块地几乎烤得像烤得火烫火烫的时候，现在需要秋雨来把整个的体整个的泥土把它弄松了，整个的泥土让它柔软了，现在种子可以撒下去。让第七节，他们行走力上加力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句子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请我们记得，走这条路是需要力上加力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条路乃是上行的路，一直往上。我们昨天说过了，如果你经过耶路撒冷画个横切面的话，你会发现最高的就是耶路撒冷，最低的就是死海。所以很清楚，现在如果你要到最高的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来朝见神。所以我想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和我们第一天所读的诗篇133篇刚好是不谋而合的，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15首上行的诗，这些上行的诗呢是他们在西安大道唱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大道我们以为好像今天平常大道，我们每次讲到西安大道，我们就想象到这个好像北一高或者北二高的高速公路一样，不是的。我们要记得，那个路乃是通往西安不错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那条路是要力上加力，让个人到西安来朝见神。那么这个属灵意思，我想我都已经说过了。不过今天晚上我们的重点是要把那个西安大道指给大家看。那个这个大道不光是一条路，是好几条路。那现在我想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投影片。这张图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不过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现在啊，大家从这边，这个是这边，是这边是这个地中海。那么我们知道说整个的地势呢是慢慢高的，那这一块就是中央山脉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看从这里到这里很陡很陡的。那么在所有从西到东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尼泊山跟耶路撒冷是一样高的，但最高的点是什么地方？耶路撒冷。那么西安山就在这里，耶和华的殿就在这里。那么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吧，以色列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路当然是往上走的道路，当然是往上走的道路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为什么有流泪谷呢？我们知道说从这里到这里要经过一些很惊险的山谷。我们说过，因为这一块他们的山谷都是 V 字形的，所以那条路很难很难走。等一等我们要指给大家看那条路。所以有一条路呢，如果你是住在沿海平原的话，以色列人如果住在沿海平原的话，那么他们如果西安的大道是一定要经过这个山谷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他一定要从经过山谷，然后最后才到耶路撒冷。那么如果有的人是住在约旦河东，或者呢有的人住在加利利，他们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常常他们会走这条路，会经过这个约旦河谷的。